讲过了，马太福音的24、25章都是橄榄山讲章，也就是耶稣已经进了耶路撒冷，是星期二的时候从圣殿里面讲完道出来的时候，门徒对他说，看这么宏伟的圣殿，耶稣就说，你看这个殿这么宏伟吗？可是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落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这个圣殿呢，已经建了50年了，这么宏伟的圣殿，而且圣殿是犹太人当中心中最神圣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一块石头落在一个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门徒就会来暗暗地问他说，这个事什么时候会发生？那当然想到说，这种事发生的时候肯定是世界末了了哈，你降临跟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有什么预兆？那耶稣实际上讲了世界末了，哎，那我们召完的弟兄也讲了这个末世的预兆的启示，然后燕君讲耶稣基督再来，虽然顺序有点稍微错开了一下，但是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说，他耶稣讲这段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意思，那上回也讲到他讲的比喻，我讲到他的讲的比喻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意思要让我们谨慎，免得被假基督迷惑，然后也要我们忍耐到底，因为会有不法的事增多，爱心都会渐渐冷淡，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哈。今天在这教会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爱心已经渐渐的冷淡。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一天晚上从公司加班回来，从一出门口就碰到一个人，他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个 ride， 我要去沃尔玛一趟。那我就给他一个 ride 去了沃尔玛一趟，然后我说我会在这等你哈，你买完东西出来我会等你。他买完东西搂着两个这个男的，搂着两个女的出来，我不知道他当时进去的时候一个人进去怎么会搂着两个女的出来，嘻嘻哈的，他想都没想到我还在那里等他，也买了很久等他可是呢，后来我跟我公司的人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公司人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坏蛋，可能会你会遭受这种生命的危险、财产的危险。后来我就会变得爱心也冷淡，渐渐冷淡。碰到这种事的时候，一方面我也小心，也不敢再去。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后来回想，当时为什么一点害怕都没有？觉得很自然，应该去帮他。那再说一次，那时候我还没回到教会来啊。那为什么我们回到教会以后，爱心会渐渐冷淡？这个耶稣教导我们，爱心会渐渐冷淡，要忍耐到底。然后耶稣还要讲说，我们要警醒，准备主的再来，不要因为说这个世界照常的运转，人们吃吃喝喝，我们就认为主不会来了，或者说在我这一辈子里面他来不了。那即使这样子的话，圣经还要教导我们说，如果耶稣迟来了，我们要对主忠心而不要不忠心。这上回我们讲了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今天这个例子呢，就比较长的一个例子是以圣经讲，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那里，他说，这是一个天国又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那显然这个比喻的话是指天国的比喻，但是你如果注重圣经，你仔细看圣经的圣经中文圣经下面有点点点哈，点点点意思就是原文没有的，后来加上去。那可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因为24章到25章都是讲末世的时候情形，那也会讲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等到他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加上这天国两个字是很合理的，所以它确实是天国的比喻。那我们刚刚听到吴霞姐妹读了哈，她读得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美我觉得常常想，有这么好的姐妹们哈，读经读这么好，应该录下来，直接听她的读就好了。那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听完他读过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比喻是讲耶稣离世升天，到他再来的时候，他用这个比喻，用三个仆人的比喻来比喻说用一个家的主人说把产业要交给他们，要他们去处理管理这个产业的事情。 所以有的人会讲这是才干的比喻，像我们这个title 上面就小的，你圣经上小的标题上会说是按才干受托的比喻，也有的人讲会讲三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跟路加福音的那个比喻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路加福音呢并不是按每一个，你我没现在没有时间去读，如果你去读的话，他那里有十个仆人，每个仆人都领了一定的银子，那就是说他们领到的银子是一样多。那这里呢是领到的银子不一样多，是按才干领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分析它，但是从这个比喻跟路加的比喻来看，它的重点都是讲你要对主忠心，做忠心的仆人。那就是我来讲到的题目。那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圣灵，你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虽然我在这上面讲也做了准备，但是主，我知道只有你自己才能开启我们的眼睛，才能用我口所说出的话你喜悦的就留下来让人造就别人，你不喜悦的就从人的心中夺走。主，你能够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但是我们就祈求你自己的话语进到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真正看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对你忠心。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这个 title 叫才干的比喻，英文有时候会用到叫 parable of talent。那 talents 这个词很有意思的talents 呢，就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这个才干的比喻，他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在第十五节哈，一个人给五千，一个人给两千，一个人给一千。那英文是说一个人给了 five talents， 另外一个人给了 two talents， 还有一个人给了 one talent。 那 talents 呢哈，在中文翻译的话，它是叫我们有时候给它翻译成他连德。那 talent 正好就是英文才干的意思他连德，他连德，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实际上他连德是重量单位，约58到80磅左右，是来衡量这个金啊、银啊、铜啊。那这里他并没有讲是金子、银子、铜子，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银子了，因为他说你的银子还在这里。我记得，他说话2000银子，还有又赚了2000，5000银子又赚了5000，那1000的那个把它埋在那，把银子埋在地上，所以他这里假设它是银子，但是原文里面并没有。那这个才干的比喻呢，我们会想到说，因为 talent 嘛，正好就是才干。那确实每个人分的不一样，也确实是按才干分的，但是他只是讲 five talent， 只是一个重量单位。然后有趣的就是 talents 呢，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用重量单位来描述一个人的了不得啊，才干如何。中文里面也有，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就是千金小姐好像这个很值钱千金小姐一样，这个千金好像这个 talent 一样不过他这里重点是讲忠心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是讲忠心。那我们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看一下，需要看一下在哪里要需要看一下呢？比方说16节在那里16节他说那领了5000的随机拿去做买卖他是个立即的行动，立即的把这个他领到的钱就去做买卖去，就是把这个钱投资到那里去。那17节呢是这样，那领了2000的也照样一样，就是说也立即拿去做买卖。那虽然没有讲他们花多长的时间，用什么样换子做买卖用银子做买卖，为什么能够每个人那5000的就赚5000，2000的赚2000那这个我们上回讲过，这是细节的东西，不见得是比喻里面有重要的。那重要的意思就是他们随即拿去做买卖，那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那第三个仆人呢他领了1000呢，他也立即行动，他做了一个什么行动呢？他就赶紧去挖一块地，把地挖了，然后把那个银子呢埋起来。那我实际上我有时候挺赞赏这个仆人的做法，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怕损失，我也很贪财，我不愿意把钱子银子就是丢掉，所以最保守的办法就是把银子埋起来他反正不会丢掉嘛，那就想当然我们不会拆一个牌子此地无银300两，那你当然就被人家自己漏了。但是最安全的方法确实是把财宝埋在地里面， 可是也是不最不增值的办法，他一分钱都不增值。那今天的话，不要说你把财宝埋到地里面，你把 财宝存到银行里面都不见得增值，因为有 inflation 嘛，就是通货膨胀，你这样的话钱都会就只会少掉。但是这个比喻里面很有意思，它不仅仅只是说这个你埋的钱财保护住是个安全的保护的办法，最安全的方法却是最危险的方法，因为这个钱财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你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埋起来，但钱财不是你的，是这个主人交托给你管理的，你用这种方法去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当然这个人等到主人后来给他下结论的时候，还有一些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仔细看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前面两个仆人都是立即把这个钱拿去做买卖，那第三个仆人很不一样，他也立即行动，就挖一块地把它埋到掉，埋了下面。那圣经里面还有一点哈，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他在这里讲到说十九节，过了许久这个主人没有回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这个主人，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主人就是指耶稣，耶稣会离开世界到 天上去，他还有一天再回来。那这个仆人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比喻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会交托我们来管理他的产业。那产业是不是钱财？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常常还告诉我们说，钱财的话你要变卖了反而是最赚钱的方式。他说你变卖了钱财，你存到才有财宝存到天上。他对那个少年官，那少年官来见他的时候，少年官要得到完全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做一个完全人呢？耶稣说你想做一个完全人吗？你把你的财产都变卖了给穷人。如果仅仅是钱财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变卖了，那个是对耶稣来说不是去五千再赚五千那个才是中心，而是变卖了给穷人，是愿在神国上面，那个才叫真正的投资。所以他这个比喻里面肯定不是指钱财，但是确实指主人把那个他的产业交给仆人。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底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主人交托给我们什么了，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管理中心。但是有一点，这主人延迟回来了，主人过了许久才回来。那这个主题哈，耶稣会延迟回来，让我们看到过几次了。一次就是说，当我们又吃又喝的时候，好像世界都没发生，过去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将来是都一样，耶稣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时候，那等新郎的时候新郎延迟了，那在这里讲这个仆人的时候，这个耶稣也延迟了。那甚至在彼得后书里面有人就问说，耶稣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所以耶稣一定会延迟了哈，但是延迟并不表示他耽误了，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不是马上到来，是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众人都悔改得救。好，那这个才干的比喻里面呢，就接着主人就回来了啊，来跟他们算账。那有两个呢是赚了钱的，一个赚了五千的，一个赚了两千的，就到主人那里说主啊，你看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赚了两千的就说，主啊，你看你交给我的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那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啊，当这个仆人来的时候，他向主人讲的时候，他会说我做的事情，你看五千的我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讲的事情。但是主人对这两个仆人的时候，我们去看哈，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你可以仔细的对比一下，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故意有目的的这样讲的。二十一节说，主人说对那五千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二十三节是主人对赚了两千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发现这两节怎么样？一模一样是吧？这两节话一模一样，他是有他的愿意的，就是要把这个主题铺出来， 就是当我们去见主面，或者说主再来的时候，主来见我们的时候，主对他的门徒，对他仆人的交代，给仆人的要求，他不论你是才干多少，不论你是赚的钱多和少，有赚五千的，有赚两千的，可是主来的时候，他的奖赏，他主要看的就是你是不是忠心。所以他给你定下来的那个定义的那个语气，就是定义，我不知道怎么怀，就是描述，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神给你一个下了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就是又良善又忠心。那后面是奖赏哈，有同时有个责任，就是你忠心良善，那他你忠心怎么表现出来呢？他说你忠心是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交托给你的这些事情上你忠心了，你做好了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良善我们看不出来哈，等一下我们再讲，你是不是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你在我交托你管理的事情上你做了责任，你尽上了责任，那这个表现出来忠心我们知道，那说你在这个上面有忠心，我就会把更多的事情让你管理，那就是把更多的责任交给他，那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不见得我们就是什么事都没有了，有很多的事可以做而管我们，那我们也不要走那么远。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个责任以外，他更重要的就是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两个人的奖赏是一模一样的。当你对主忠心的时候，不论你的才干多少，你对交托给你的忠心去做的时候他给你的奖赏就是你都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留在那里哈，忠心我们容易看出来，忠心这个词呢叫英文叫 faithful， 就 faith 再加上 ful。有时候我常常理解其实中文字哈跟字有这种关系，英文跟英文字也有关系，因为 faith 是信心嘛， faithful 当然信心变成这个形容词了哈，可是却变成忠心这个很有意思了我在想说 faithful 应该是满满的信心才对可是翻译成却是忠心那可见它多少有点关系哈。那 faithful 呢，你忠心在人看来就是翻译成就忠心，这个词呢 faithful 呢也用在神身上，用在神身上呢它就是信实，这就是我们这个周报上会常写的因为我编周报嘛，所以我会有时候会根据我的讲到内容编一些，他说你看神有这种恩典和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和合本翻译成诚实新译本翻译成信实，就是 faithful。 那什么叫对神来说他是信实，就是他是 faithful 的，就是他说的话他一定算数就这么简单。那对我们来说呢，因为我们有主人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叫 faithful 呢，就是主人交托给我的，我尽量尽我的能力去管理好，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可是良善这个词就不好解释，主人跟这个仆人说你是良善的，良善我们是讲说这个人的内心，不是通过你这个人的本性本质，而不是通过你做事看出来，你做事上我知道这个人很积极很卖力很忠心我们看出来，可是当讲到良善的时候是这个人你是善良的人，我是善良的人，我心地很善良，我们常常这样讲良善好像是你这个人的你本质的东西，那你本质的东西怎么能够一下子就看出来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里比喻里面主人可能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内心怎么样，但是事实上良善这个词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良善这个词是很难很难去下界定义的。自从人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就是我们神说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但是人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良善的标准了。我们都会发现说人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良善的，你在大街上你碰到所有的人，在我们即使没有信的人或者你所有的人，你去问他说我都是心地善良的人，那大家都会这么讲我们是善良的。而且呢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是卑贱的人的时候，心地不是心地善良的时候，明明心地很善良可是又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一起站在我的一边，说我这个人是善良的，做错的都是那个人的问题，会不会这样子？那再不行的话就来权威那独裁的政府的权威就是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那就由他来定。那这个人类的善恶标准是 是没有的。今天我们如果不要神的话，就无所谓善恶的，真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耶稣很有意思啊，当有一次少年官，我前面提到那个少年官，很有钱的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什么标准呢？耶稣然后又说，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那你还记得神是什么样良善的一位神吗？如果你说神是良善的神，请问神是什么样的一个良善的神？这个词很难解释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这个源头是良善的，我们今天愿意照着神的教导才有意义啊，对不对？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有这个良善的。那神是良善的神，那我不去做解释哈，我就给你讲一个例子。当时摩西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教导他们，颁布了十诫令以后，然后呢，摩西上山去了40天，神也在山上跟摩西对话哈，40天还没完的时候，底下的百姓怎么样就败坏了，开始拜金牛犊了，在那里拜金牛犊。那然后那个神就对摩西说，你赶紧下去，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赶紧下去。那摩西下来说，看见百姓拜那个金牛犊，气得要死，就把那两块石板写着十诫令的石板啪就摔倒，然后还把那些杀了很多人在那当中哈。然后他就去求神，就说，神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那神很良善，神很有恩典慈爱，摩西求的时候他居然都答应了。然后摩西多求了一下，摩西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向我彰显出来。有没有这样子？你看出埃及记有没有说，求你把你的荣耀向我彰显出来。那神怎么样？神有没有把他荣耀彰显出来，在他面前走过去？神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我的荣耀从你面前彰显，没有人可以看见我的面还活着。所以神对摩西说，我把我所有的美善向你彰显。然后神降下来，把摩西摁在磐石下面，神从那里经过，神让他只看到摩西，只看到神的背影。神说，这是我的美善。那神同时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那个是他的美善向我们显现出来。我们人是没有美善的，今天我们人如果能够有任何的良善，那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把那个良善继承的，神的良善临到我们。那神的良善怎么临到我们？像我们已经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的人，我们已经是罪恶中的人，神的良善怎么临到你？神为什么可以见到你，你坐在他跟前跟他一起吃饭，他不把你杀掉，还说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就像我们领圣餐一样，如果领圣餐你把它想成真的，我们跟神 communion 就是一起吃饭 meal fellowship。 圣经里面讲，旧约里面那些长老们要上去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看出埃及，他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长老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坐在那里吃喝，看着神居然没被杀死，那就是他的良善遮盖了你哈。那我们今天怎么会可以被神称为良善的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圣经说，你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了。我们今天能够良善，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今天神也接纳我们，神说你是良善的。义不仅仅只是算为义，他真的就把你当成良善的一个人。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就会变成良善的人。那可能见到主的面的时候，圣经讲说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必然会像他，所以他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我要 make 一个 point 的一点，就是说那我们的良善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才会有。那这个为什么他在小事上忠心了以后，神就可以说你又良善又忠心呢？因为你没有信心，绝对不会忠心。 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交托给你的东西，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的话，我们不会对他忠心。那你对主忠心，表明你对主有信心。所以 faith 跟 faithful 非常的有意义的连在一起。那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我希望我给大家 make 了一个 point， 就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才行出这样的忠心。他有这样的忠心，表明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会看到雅各书跟罗马书是不矛盾的。雅各书跟罗马书，雅各书说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罗马书说那个信心会产生出爱的行为来。这是我们对主的信心。那主见我们面的时候，他说你又良善又忠心，你会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是奖赏。哎，我不知道这个天父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快乐哈，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天父的快乐。那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讲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的 point 是这样子，你觉得十字架的苦难大吗？你觉得耶稣，如果你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所受的苦，所受的凌辱大吗？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我以前好像在国内的时候群旅游，那时候群旅游还不算自己掏钱哦，还是公款吃喝哈。当然这个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但是我就想那一次，我因为你为了去开会，就可以群旅游。我在四川的广元要到九寨沟去旅游，那时候路多差，1989年，反正89年那个时候，那路非常的差，要开16个小时，那路上还非常的窄。那有一次呢，还有说山上下雨了，滚下来一个石头，我们车上都是年轻人去开会的嘛哈，就是下来就想说把这个石头推开，很容易嘛，你在党当中我们年轻人这么多推开，我们要下去推的时候，司机说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哎，我们过一会儿就是村庄的人都拿着锄头来了，就拦住了，每个人交5毛钱，那时候5毛钱算是不少的钱了哈，那5毛钱，因为他就要靠这个石头，天上竟然掉了个石头，就靠这个石头作为那个拦路的东西，你收钱了啊！就此路是我开，此山是我开，你要从此路过就留下买路财啊！我们那时候，那个除了这种情况下看，还不算什么，可是坐了16个小时的车，在那个路上非常的艰苦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到九寨沟值不值的？那时候哈，到九寨沟值不值？那司机就给鼓励我们。你路上有多辛苦，那九寨沟就有多美。你这两个加起来等于零。感谢主，就给我们没有受苦。你今天想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何等的苦难，何等的羞辱，你就可以想多少想象天父的喜乐。所以他说，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那圣经还有地方讲哈，我们是耶稣，当然我们没法比了，是我们的主了哈，我们是效法的对象。但是有摩西，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要得到他那个赏赐。那赏赐就是今天的忠心的仆人，赏赐就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摩西为了得到那个赏赐，他把看他自己所受的凌辱哈，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可贵。摩西，我们今天没有多少财宝对吧？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可能有比较富的人，那也不过中产阶级啊，对不对？你财宝不多吧？摩西的财宝是怎么样？埃及王子，他比那宝贵，他看天上的赏赐比那宝贵。那还有使徒保罗，向着标杆之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得的赏赐，主人的快乐，我们天父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见到主的时候，你希望主对你说什么呢？那我们都会对主，像这三个仆人都会说，主啊主啊。那耶稣说， 凡是说主啊主啊的，不是凡是，不是所有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那也有我一次在南卡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说：“哎，保罗有标杆，那你牧师？我那时候还不是牧师，神学生。他说：‘陈弟兄，你的标杆是什么？’我说：‘我就希望，我祈求就是等到我见主面的时候，我说主啊，主就不用再，我不用解释了，主直接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哎，我知道有这一句话，我就有后面的奖赏了哈。”又良善又忠心，你看到你收到录取通知书或者 offer letter 的时候，如果你第一句话上面写说 I'm sorry， 下面都不用看了嘛，对吧？如果第一句话说 I'm very glad， 哦，你下面可以看，对吗？主如果跟你讲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就够了。好，那我们也不得不看一下这个又懒的仆人。我希望走快一点哈。那24节到25节，那这个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呢，他也来到前面，也跟前面那两个人很不一样呢。但是他也称呼说主啊，但是他说的话是很有意思了哈。他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他马上就讲，好像先讲主人的事情。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啊。那这个冷心呢，我们前面如果读了路加福音，可能你没有印象了。冷心的意思就是主啊，你是一个严厉的人，就是你非常严厉的一个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收据。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撒种子的地方你还要有收成。那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是一个对仆人非常严厉的人，这没有错嘛哈，他的话的意思。而且你也是一个非常贪婪的财主，因为你还没有种的地方都想要，对吧？那如果换一句话就是说，主啊，你是一个又恶又狠的主人，可以这么想吗？是吗？你是一个又恶又狠的主人，因此我非常的害怕，做买卖是有风险的，亏了我钱我怎么向你交代？所以我把银子埋起来了，对不对？我现在原物奉还，完璧归赵，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哈！可是主人26节到27节的主人就下结论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那我跟那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对照的。你懒不懒呢，是在你做事上表现出来，你该做的不做，该做好的没做好，偷工减料，你这个是懒惰。那懒惰可能是恶造成的，也可能是疏忽造成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环境造成的。但是这个主人直接对这个恶这个仆人下了一个结论，就是你是恶的，你本质是恶的。那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样来指责这个仆人呢？是主人被仆人激怒了？我们又想说，他至少没有乱花你的钱，他给你埋起来了，对不对？还不是更好吗？是不是主人被仆人激怒了，恶语反击吗？我们没有时间去读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虽然不是同一个场景讲的，但是我们可以做 parallel 的reference， 就是互相参照，就并行参照。那路加19章里面，他对那个恶的仆人他说：“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主人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不需要对仆人的指责他为自己辩护，而是说：“我就凭你说的话来定你的罪。”你不是说我又严厉又贪婪的财主吗？那你是不是我的仆人，对吗？哈，你既然有一个这么严厉贪婪的财主，你至少要把我的钱放到银行里面去，有道理吗？我这么严厉又贪婪的一个人，你居然还一点都不害怕，你居然还把他埋到地里面，你至少存到银行里面，连本带利给我拿回来。如果这仆人，如果主人问仆人，这个银子如果是你的呢，你怎么处理？所以在这件处理的事情上，他说我只要凭你的口就定你的罪。当然我们也知道，等一下主人我们还会再讲，主人并不是像这个仆人那样控告的那样，但是主人说我直接就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如果是你的银子，你会怎么做？至少我会把它存到那个 saving account 里头，利息虽然少，虽然会少一点，但是至少存款存到那个银行账号里面，他会给我一点点利息，连本带利拿回来。所以你设想一下，这个第三个仆人见主人面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怎么样？他要找借口，恶人先告状。 他想，如果我可以这样简单的设想，他想说，如果主人回来，反正银子也不是我的，是主人的，我替他劳力劳心干什么？最后产业都是他的。如果主人不来，那这个银子反正我买起来没损失，可以归我。那这是恶哈，在里头的恶。所以我有时候想，就是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神直接可以用我们的话，神不愿说，哎，看到你的内心，不愿说把以前你做你内心的想法给你掏出来，他只要，所以圣经讲说他审判我们的时候，只要凭着我们行为审判我们，就能够审判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如何对主忠心，尽责管理好主人托付给我们的呢？那如果我们不管理好，像这个无用的仆人就被丢到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我们如何去管理好主人托付给我们呢？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的呢？那我今天能想到的几个地方，我们快的把这个应用给大家讲一下。那在京剧里面就说，这样人应该看我们做基督的仆人，神奥秘式的管家，对管家的要求就是他的忠心。那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你去研究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知道神奥秘式的管家，他很清楚的讲到说，福音就是神的奥秘的事情，他把福音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有一个统计数据说，80%常去教会的人都认为说我们有责任向人家传福音，那61%的人过去6个月没有向人传过福音，48%的人过去6个月没有邀请人到教会来，20%的人从来没有为慕道友祷告过。这个是常去教会的人里头是这样子。那我们的扪心自问一下，上一次你为未信主的人祷告是什么时候？今天哪一个未信主的人还在你的祷告的名单当中？那你可能说，我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参加了教会了，我现在我身边的人都成了基督徒了，我没有基督徒的，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了，那是可能是客观事实是这样，没有非基督徒朋友。那也有教会也提供一些机会啊，那8月19号就 picnic 了，你愿意去邀请朋友们啊？你说我没有朋友，那好啊，那如果有新朋友来，你愿意主动去认识他们吗？你愿意吗？我们很多的实际生活中可以应用。那保罗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有时候常常想说，哎呦，这个是保罗就对他保罗自己说，那我们就从来都没有祸嘛，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没有祸嘛，那神只爱虐待像保罗这样爱他的人吗？越爱他他越虐待他，哈，你爱我，你忠心的爱我，好，你现在不传福音你就更有祸。那像我们这些可以就是安安逸逸的在那里生活着，又没有事，见到了死了以后上天堂，在神那里又享受主人的快乐，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这个神也太不公平了嘛，就越爱你的越虐待你嘛，就像你的老婆一样嘛，他越爱你你越虐待他嘛。那我其间有漏掉一点没有讲的，就是28节29节的时候，主人说吩咐把那1000块钱夺过来，给那多少？有10000呢，对不对？那个5000块钱你挣的是你的，神只不过用这个事情来看你是不是忠心。那1000块钱还要加给那个有10000的，他已经有了5000，又赚了5000，有了10000还要给他。那说神说，这里又有了一个叫马太效应，说有的我还要加给他，没有的仅有的夺掉他。所以你会看到说，神的恩慈和严厉哈，神同时是恩慈的也是严厉的。那个恶仆就说，你是非常严厉的人，那我相信忠心的人就非常高兴，神啊，你居然把主人的快乐让我享受。就神的恩慈和严厉哈，他向不信的人是严厉的，向相信的人是有恩慈的，向你忠心的人他是非常有恩典，神恩待向他忠心的人。虽然你忠心的时候难免不了你再会遇到很多的痛苦啊，许多难受的地方，但是他恩待你。那神对作恶的人会说，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另外一点我没写在周报上啊，那圣经是这么教导我们，他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管家这两个词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福音的管家，你要对福音负责，你要传福音，要为主做见证。另外一个他说你要用你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想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真的发动了很多人起来服侍，但是我们教会也仍然面临这个缺乏工人的情况。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教会没有做这个事啊，没有做那个事？那我觉得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能不能做这个事，而是我们有没有人起来，缺乏工人。那北美教会的最大问题也是缺乏工人，也就是缺乏侍奉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侍奉，就用不着谈，就谈不上合一的侍奉了。很多基督徒被连于基督的身体，成为肢体，但根本不发生肢体的相互效用。你不在服事当中，你就不会发生肢体的相互效用。有他们也好，没有他们也无妨碍。我记得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一针见血地说，信徒在世上失业的时候很担忧啊，往往在我们失业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担忧，因为我们那时候祷告会也会火热起来，哎呀，祷告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遇到困难了，遇到难主了啊。可是在教会失业没有任何的侍奉，一点也不紧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上一次你为教会的侍奉祷告，侍奉的需要而祷告是什么时候呢？上一次你动过心说我要参加教会的侍奉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很感谢神，好像赵安弟兄他很愿意鼓励大家都起来参与这个敬拜的侍奉。那你什么时候感动你说我要参加教会的侍奉呢？那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用这个说我没有才干所以我就不侍奉，因为神既然托付了给我们，你五千块钱就会赚五千块钱，两千块钱就会赚两千块钱，不用担心你会损失掉的。最担心的是你把它埋下来。那上一次你渴望渴慕神的话是什么时候呢？那有人说，哎呀，我也侍奉了，我怕做错事，最后有冲突起来了。那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对吧？我怕做错的事就什么都不做，连对的事也不做，那等于把这个银子埋到地里面了。那许多的时候正是我们做错了事，我们才从当中学会嘛。许多时候正是我们冲突以后，我们越过了这个冲突，我们和好了，我们生命才长进嘛。所以你不能怕这个做错事就不做对的事。那做错的事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做错的事。好了，我们今天在祷告会的时候，在里面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商量说，其实我们都有这种倾向，就是一旦开始有冲突有伤害，我们都想躲避。那我们都有这种倾向性，就是说躲避起来。那你躲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对的事情。你明明两个人冲突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跃上去做对的事情，你生命就没办法成长。那等于把这个银子埋在地里面。我想后面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结束了，因为故事大家往往会记得住这个讲道是很不容易记得住的我听到有一个华人呢在德国的华人夫妇开的餐馆，钱越赚越多了，他又不敢存到银行里去，因为他怕这个他收的都是现金嘛，他就通过某人就把那个钱呢就换成金银，金块银块。可是金块银块换哪里比较安全呢？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因为他开的那个餐馆前面又种了几盆很大的像树一样东西在前面呢，换在那里，他觉得埋在那个下面最安全，所以就是把那个树挖起来，把那金银埋下去，然后再把树就重新复原，就换在那里。然后他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个钱埋下去非常多很多。他又改装了，要装修，要把这个房子要装修需要变得更大一点。那有一天装修工来说，他哎，这前面的这个树怎么办？他说跟拿出去扔到垃圾去，垃圾桶去啊。他们就把那个树就拿走，就扔到垃圾桶去了。那过了一阵子，这一对夫妇就想说，哎，我们以前挣了很多钱呢，我们以前挣的钱那个金银换哪里了？想不起来了，你知道吗？买久了，那这个主人言辞来了，买久了想不起来。后来突然想起来，在那个树下面。可是到哪里找去？只有哀哭切齿，辛辛苦苦挣的东西就全没了。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不要哀哭切齿，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 你自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求你把你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短暂的过客的日子里面对你忠心，把你交托给我们的福音传出去，把你赐给我们的才能用在服侍弟兄的姐妹身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